宁现在搜听的是由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警示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20篇，标题是成功交易者心理之道，如何自觉遵守交易规则。本篇导语，本文将揭开成功交易者养成自律能力的秘密，通过利用日记记录、反思交易表现、找人帮助监督等方法培养遵守计划的习惯。第一节，纪律的精神层面。在上一篇文章中，我提到了几种利用市场来帮助学习纪律的方法，但纪律来自于你的内心，你需要训练自己的心智来获得它。以下是一些关于如何从内心学习纪律的想法。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。让不守纪律的人改过自新的最好办法，可能就是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。通过一些咨询或催眠，你可能会变得自律。有很多治疗师会与交易者合作，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交易者。我没有证据证明它有效，所以如果你花了 1.2 万美元接受治疗后仍然无法交易，请不要对我生气。保持头脑清醒。除了治疗方法外，我认为如果你在交易时头脑清醒，你就会更有纪律性。如果你不能将全部精力集中在交易上，你就很难做到自律。我知道去年我无法完全专注于交易，所以我必须改变我的交易方式，这样我才能专注于我正在做的事情。我有目前这种交易方式的纪律，但如果我更加积极，我的交易就会受到影响，因为我无法保持头脑清醒，无法集中精力严守市场纪律，竭尽全力取得成功。也许接受心理治疗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还有以下几点。控制情绪。在进入、监控或退出交易时，尽量控制住自己，不要让情绪占据主导地位。当交易出现意外或好于预期时，恐慌或兴奋会影响你的判断。在交易顺利或不顺利的日子里，你的情绪状态应该是一样的。这时你需要向优秀的扑克玩家学习，无论输赢他们都不会表现出任何情绪。盈利时不要幸灾乐祸，亏钱时也不要砸键盘。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你就很难在做正确的事情时保持纪律性。不要过于自信。虽然做交易员需要自信，但如果过于自信就会陷入困境。一旦你过于自信，通常是在连胜或大胜之后，你就会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，从而放松警惕。一旦你这样做了，你就可能不再按照你的计划行事，而把更多的机会留给自己。你也可能会忽视你的资金管理规则，这可能会让你迅速受到伤害。过度自信也会让你变得懒惰。你可能不会制定游戏计划，也可能不会对系统进行回溯测试，因为你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会奏效。在这一点上，你的纪律性就会受到影响，因为你的头脑会让你认为你不需要遵守每一条规则。考虑点数而不是金钱。如果你注意到了，我在本书中很少提到我在交易中赚了多少钱或亏了多少钱，我只提到了多少点数。一旦你开始考虑钱的问题，它就会左右你的想法，因为大笔的亏钱或盈利都会让你情绪高涨。但是如果你只考虑赚了或亏了多少点，你就可以抑制情绪的高涨或低落，更容易集中精力进行正确的交易。在亏损发生之前，想象或感受亏损。我发现在交易中保持纪律的一种方法，就是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。我试着想象，如果我被止损，损失了我所冒的风险，我会是什么感觉。你需要事先对自己诚实，你能否承受损失而不改变态度。如果损失太大，你可能会在接近止损区时难以保持纪律，无法承受损失。但是如果你能事先感受到这种痛苦，做好心理准备，并知道自己能够承受，那么当时机成熟时，你就更有可能坚持自己的计划。把自己想象成专业人士，每做一个动作都要像专业人士一样思考，不断问自己，职业选手会这样做吗？我的动作是不是很业余？当你把这个简单的任务应用到越来越多的情况中时，你的头脑就会开始以更专业的方式思考问题，做出更好更规范的交易决策。学会说那又怎样。如果你很优秀，你也会亏钱，而且最多有一半时间是错的。你会过早的退出获胜的交易， 你会退出亏损的交易，但却看到他们大幅反转，你会完全错过这里或那里的交易。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交易者，那就别提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平庸到糟糕的交易者，好吧，当负面的事情发生时，你需要把他们一扫而空，不要往心里去。只要你做的是高概率交易，并坚持你的计划，即使你错了或错过了什么也没关系。因此要学会克服与失败相关的消极情绪，只说那又怎样。如果没有成功也不要失望。你的任务是以清醒的头脑进入下一笔交易，从头开始。你不能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却期望成为一个伟大的交易者。棒球界最好的全垒打手也是三振出局最多的人。这是比赛的一部分，他们要学会坦然面对三振出局，并努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，以便下次做出更好的反应。赛扬是棒球史上获胜场次最多的投手，也是史上失利场次最多的投手。他学会了从失利中解脱出来，找出失利的原因，然后在每次失利后重新投出两场胜利的比赛。这比因为某些事情不顺心就急于求成或恼羞成怒要好得多。顺其自然，否则你很容易在下一次交易中失去纪律。不要害怕，恐惧会以多种方式杀死你。害怕亏损，害怕出错，害怕错过机会，害怕把钱留在桌子上，害怕放手，害怕吃亏。任何害怕交易的交易者都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因此也就没有正确交易的纪律。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者，就必须克服恐惧。交易不适合懦弱或害怕的人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将很难坚持你的计划。你可以尝试的一个方法是，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你害怕的东西，然后直面它。我害怕在公共场合说话，但一读完这本书，我就会努力去克服它，加入演讲会，参加一些研讨会，然后走出去去做。第二节，保持记录。除了从精神方面培养纪律性，你还可以尝试通过监控自己来培养纪律性。我能想到的有几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最有效的方法是写日记，其他方法包括找人负责或自己监督自己。写日记，写日记有几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让我想起我父亲戒烟时的情景。他使用的一种方法是在他的抽烟包上用橡皮筋绑上一张纸。每次吸烟或有吸烟冲动时，他都会在纸上写下时间和原因。写这本小日记的目的是让他意识到自己抽烟太频繁，而且没有什么好的理由。通过这项老人的任务，可以让他抽烟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。他发现自己抽得比自己想象的要多，于是试着减少吸烟量。不幸的是，他尝试得太晚了，结果得了肺癌，在46岁的年龄去世了。在此之前，他只知道自己每天抽两包烟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时每隔15到20分钟就点一次烟，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抽烟。后来他意识到这有点太多了，只要花点时间在日记本上写下你为什么要做交易，以及你对交易的想法，就能帮助你遵守纪律，做出更好的交易。日记可以帮助你看到交易中的一些其他方式看不到的东西，它可以帮助你了解你在遵守规则时的表现，以及你在忽视规则时的表现，或者你在持有不到2天时的表现与你在持有2天以上时的表现。许多交易者往往忽视交易日志的记录部分，但它确实很有帮助。顶级扑克玩家也经常这样做，他们会记录下自己是如何玩牌的，做对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，他们还会记录下自己的资金管理情况或对手的情况。在回顾的过程中，他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处理不同的情况，如何从赌博中解脱出来。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工具，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做，我强烈建议大家保留并回顾一个。找人倾诉，这一点对我帮助很大。有时当我变得有点鲁莽时，我会让朋友、同事和女朋友每天来检查我的交易。我把我的规则和参数告诉他们，并告诉他们如果我违反了这些规则和参数，他们就真的会找我麻烦。我甚至允许他们在我错过止损点时退出交易。当你没有老板需要服从的时候，你可以为所欲为。但如果你害怕被解雇或被朋友责备，你可能会更努力地去做正确的事。对我来说，有时我需要帮助来控制我的过度交易 或外圈毛线的行为。当我开始为自己过度毛线而感到尴尬时，我就不再这么做了。跳出自我，保持自我控制。我在另一本书中写到过这一点，但有一件事对我很有帮助，尤其是当我处于不利境地时，那就是让自己相信自己在俯视自己，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交易。我相信自己是在给别人提供意见。当你处于一个位置时，你就会开始用这个位置思考问题。只有当你不带附加条件的看待它时，你才能做出理性的决定。有机会试试看，清除你头脑中对交易的既定想法，从头开始思考，就像你在寻找一个新的头寸。你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。复盘，要始终保持专注并不容易。有很多时候，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发挥，可能是在你赢的时候，也可能是在你输的时候。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你都可能决定不按计划行事，但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必须尽你所能坚持到底。这就是不断复习的作用所在。如果你有一个复盘计划，并且必须对每笔交易负责，那么当你开始偏离计划时，你就能控制住自己。一天结束时，你应该检查自己的所有行动，看看他们是否符合你的游戏计划。如果你偏离了计划，进行了不在计划内的交易，或在临时起意的水平退出，或交易了太多股票，那么你就没有遵守纪律。回顾自己的表现是了解自己是否遵守规则的好方法。我发现这是我所掌握的最有用的工具之一。第三节，一天之后放松一下。交易绝对是一项日复一日压力巨大的工作，在整天对着电脑做出可能让你损失惨重的瞬间决定之后，学会放松自己非常重要。对我来说，在街区散步然后小睡一会儿，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我放松，和孩子们一起玩也是如此。我还会每天抽出至少一个小时弹钢琴或吉他，虽然我现在弹的更多的是 Twinkle Little Star 而不是我喜欢的披头士或滚石，但这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放松方法。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放松方式。我认识几个人，他们每天做完交易后都会去健身房。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出去喝一杯。最重要的是要给自己减压，让自己享受一下。如果你总是太紧张，你可能难以保持专注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，你就会失去纪律。学会想办法释放压力，去健身房、打网球、做拼图、弹吉他，只要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。你还应该学会在做得好的时候奖励自己，去吃一顿丰盛的晚餐，听一场有趣的音乐会，或者计划一个美好的假期。最后一点是，一旦市场收盘，你做完了功课就应该放松。如果因为持仓过夜而无法放松，那就只能做日内交易。但无论如何，重要的是你要学会享受自己。如果你希望成为一名成功的交易者，你就必须严于律己。当然，你需要拥有所有的交易工具、计划和策略，这些都是你需要严谨对待的。但是仅凭这些并不能使你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者。只有当你能够遵循这些计划和规则时，你才有希望持续赚钱。缺乏自信的交易者会对一些事情停止认知，冒太大的风险，从长远来看他们很难成功。我与大家分享了一些有助于我遵守纪律的方法，也许你还能想到其他一些方法。回顾我的交易是对我保持专注最有帮助的事情之一。我能够看到自己是如何坚持或偏离计划的。我做的越多，就越能学会遵守规则。在回顾自己的交易之前，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偏离了计划。回顾对我的帮助还在于，它能让我对为什么要进行交易保持记忆犹新，这反过来又能让我更加专注于交易，因为它离我进行交易的时间越远。这和玩牌对我的帮助最大。也许你还会发现其他对你有帮助的东西，但不管是什么，都要加强你的纪律性，你会需要它的。交易计划系列第20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我相信只要人们足够努力，就能成为成功的交易者。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、耐心、金钱和指导，就能做到。交易计划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评论下，这将是我们有动力 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